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香港立法会在本届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了有关修订电影检查制度的最新草案，除了增加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之外，更加賦予政府人員不需要申請法庭搜查令就可以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停止未經授權上映或播放影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修例不會影響電影業界正常運作，又表示此舉有助電影業避免誤闖紅線，不過有電影工作者代表表達了擔憂。香港立法會在10月27日星期三舉行本屆會期最後一次大會，議員在會期結束前三讀通過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新修訂的草案除了要求電檢員審片需要考慮各安因素之外，已經通過的修訂文件亦都指出，由於有團體一直設法規避電檢執法，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者即時通訊隱藏放映資料，故新修訂容許獲電檢監督授權的督察在沒有法庭搜令的情況之下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並停止未經授權上映或發布影片。新通過的修訂亦都賦權政務司司長，如果認為上映的電影不利國家安全，可以撤銷影片已經發出的准許證明。台灣國防部在送達立法院的一份最新專案報告中指出，台海形勢嚴峻，而且呈現不穩定狀態，但是台灣不會同北京軍備競賽，亦都不尋求軍事對抗，期盼兩岸和平共存。台灣國防部、外交部和陸委會星期四10月28日應邀赴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作專案報告，而這三個部會的書面報告已經提前在星期三送達立法院。根據路透社等媒體發自台北的報導，台灣國防部的書面報告指出，今年以來侵擾台灣的解放軍軍機已經超過了680架次，而且兩岸軍事對峙短期難以緩解。報告說，面對中國軍機的頻繁侵擾，台灣軍方將壓力化為戰備整備的動力，並隨時準備有效應對突發情況。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政以來，台海兩岸就一直分離分治，但北京堅持認為台灣是它的領土主權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動用武力亦都要實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中國前一段時間出現的暴雨天災令到中國蔬菜價格在度飆升，菜比肉貴的現象在度令人驚訝的同時，都加劇了大眾對食品價格的擔憂。經濟日報說，菜比肉貴是因為生豬價格周期性下跌和蔬菜供應短暫性不暢的共同結果。中國前一段時間出現了連續降雨，使到很多蔬菜主產地發生洪災，產量縮減及運輸成本增高等因素導致菜價上漲。另一方面，今年一月份開始的豬肉價格的連續回落亦都導致了菜比肉貴的現象。路透社10月27日報導說，中國北方9月份和10月份初大部分地區降雨量異常大，蔬菜種植第一大省山東就未能夠幸免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第26次會議將會在10月31日到11月12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以便為全球減少碳排放和轉向清潔能源研議計劃和籌措資金。但是作為全球最大碳排放國的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卻決定缺席這個這麼重要的峰會。路透社引述氣候專家的話說，習近平缺席這次重要峰會很可能是因為自去年以來他已經在氣候問題上向國際社會做過三次意義重大甚至令人意外的承諾，即使出席這次峰會他亦都沒有辦法作出更多或更高的承諾和讓步。代表中國與會的很可能是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文和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謝真華。綠色和平組織駐北京氣候問題資深顧問李石在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很明顯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26次會議需要中國以及其他排放國高層的支持。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對斯洛伐克與捷克進行訪問，預計將會會見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奇。 韦特奇星期一10月25日在受访时表示会支持台湾的民主。吴超燮目前在斯洛伐克进行访问，他应邀在斯洛伐克智库全球安全论坛举办的台湾论坛上发表专题演讲，呼吁全球合作对抗威权，并加强疫情之后的供应链韧性。台湾外交部星期二一份新闻稿中说，吴超燮在演讲中表示，台湾民主发展与中东欧国家脱离威权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台湾与斯洛伐克均坚持自由、法治与人权共享价值，因此呼吁理念相近的伙伴在现有良好基础下，加强在贸易、投资及产业连结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共同在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上彼此辅助，共创繁荣。吴超燮仲特别感谢了斯洛伐克国会外交委员会今年较早时候曾经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并称它的意义重大。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星期二10月26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严厉的质询。这位高层管理人员表示， TikTok 不会将信息交给中国政府，而且已经试图保护美国数据。风魔美国和全球的视频分享应用软件 TikTok 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的抖音平台海外版。在这次听证会上，参议员仲对 TikTok 及它的竞争对手 YouTube 和 Snapchat 有可能会伤害到青少年的做法表达了关注的。TikTok 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迈克尔·贝克曼成为该公司首次在国会露面作证的高层管理人员。他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共和党人尤其对 TikTok 怎样保管用户数据表达了担忧。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马莎·布莱克·伯恩参议员说，他对 TikTok 的数据收集，包括语音和用户位置信息，以及中国政府获取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表示担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一名民进党嘅立法委员陷入咗煽民风暴，我哋亦会报道有关澳门嘅亲民主派传媒《爱门日报》突然间停运，咁港澳嘅异议网媒生存嘅空间咧亮起咗红灯。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北京喉舌媒体点样批评之下，国际特赦组织高调撤出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以港版国安法阻碍工作，以及担心受到刑事制裁为理由，决定关闭香港的两个办公室，包括成立接近40年的香港分会。部分舆论认为，国际特赦组织的决定和较早前被香港亲北京媒体点名批评有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就回应说，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的话，在港版国安法之下当然需要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决定在2021年年底前关闭香港的两个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办事处10月31日停止运作，香港分会网站和社交媒体会停止更新，至于区域办事处就会在2021年年底关闭，定会转到亚太区其他办事处。 國際特赦10月25日發新聞稿表示，香港原本是國際公民組織的理想區域基地，但是在港版國安法下，香港人權組織和工會備受針對，顯示當局加大力度消除所有反對聲音。在這麼不穩定的環境下，要持續經營越來越困難。國際特赦說，港版國安法之下的國家安全定義含糊，到現在為止最少有35個團體解散，香港人權組織無法自由運作，亦都不能免於被政府報復的恐懼。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依玲向美國之音說，雖然國際特赦撤出香港，但是未來仍然會持續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
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一年多来，那我们是看到整体的
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的一年多以来，国际特赦看到香港的人权状况对公民社会的管制越来越严重，导致国际特赦最后作出决定，没有了一个实体办公室当然会增加困难，但是事实上一直以来国际特赦在中国也都是没有办公室的。國際特赦對於中國，無論是新疆的議題，定是各種各樣的人權議題，其實國際特赦從來都沒有缺席。國際特赦當然會結合各種在地的相關力量，進行相關研究調查。無論回歸前後，香港一直是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設立亞太地區總部的首選。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黃松年認為，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與中國大陸關係緊密，加上以往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非政府組織如果在中國有項目，選擇扎根香港是理所當然的。即使2015年發生銅鑼灣書店股東和員工失蹤，其後在大陸被捕的事件，但是很多組織仍然選擇留守香港。
铜锣湾书店，他们几个被绑架，就是在内地被羁押开始的香港的公民社会，尤其是跟内地公民社会有关的这些公民社会人士呢，都开始担忧香港的公民社会，
尤其是同中国大陆有关的那些公民社会人士都开始担心香港的安全，但是有很多公民社会人士仍然继续留在香港工作，因为每个非政府组织都会有自己的风险评估，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觉得香港在国安法之前仍然是运作的好地方。黄松年说，2020年7月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冲击国际公民社会对香港的认知，他们感受到游戏规则在国安法底下已经彻底扭转，认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经不似得以往那么可靠，关键是港版国安法涵盖的都是严重罪行，条文字眼又模糊不清。
公开的说某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的制裁，
黄年
说
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每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都必须承受后果，只能够制止人权受到侵犯。如果只是公開地說某某官員需要受到國際制裁，就會被當成是煽動顛覆的話，那香港很多非政府組織的人員都可能會以這樣的一個罪名被逮捕入獄。一個國際組織在國外很多不同地方都會有辦公室，而每個辦公室裡面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員工，如果其中一個員工說錯話，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員工呢？他認為香港實施國安法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切斷香港公民社會和國際公民社會的聯繫。1961年成立，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目前在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辦事處，其中香港分會在1982年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間，香港分會曾經批評香港警方無差別和以過分武力攻擊示威者，分會亦都一直批評港版國安法損害香港人權， 早在2020年颁布之前，国际特赦已经发文批评国安机构威胁人权。2021年9月，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表题为《支联会七大劣行》的报道，提及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2012至2018年出任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和公司董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难以估计国际特赦撤出香港是否和大公报的报道有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特赦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最近这几个月呢，警方呢利用国安法起诉。
郑宇石话：最近呢几个月，香港警方利用国安法起诉支联会，同支联会有关嘅一啲组织，好似华人民主书院同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亦都同时受到压力。首先就系要佢哋交出过去好多年嘅财务报告，净系呢一点就已经花费大量人力。同受到国安法起诉的组织往来，你本身亦都会被起诉。这一类压力事实上打击了很多香港的公民社会组织，好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民间人权阵线，这些组织都自动解散，自动停止活动。他说有太多先例表明，香港公民社会组织一经中国大陆官媒点名批评，港府有关部门都会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了，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
郑宇石说，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香港政府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北京的官媒批评教协，香港政府第二日就终止和教协维持多年的官方合作关系。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2021年1月到9月，共有几十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特赦高姿态撤出香港，释出强烈讯息。
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有公信力，都根据可靠的讯息，对。
施日祥话：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具有公信力，都是根据可靠信息对各国人权提出人权的批评。好似台湾人权促进会，亦都会参考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啲报告。重点是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如果他要发起人权的行动，比较容易获得全球支持，因为他已经有全球的网络。施日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非政府组织步国际特赦的后尘，选择告别香港。
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它更反映出是香港的人权状况的恶劣。施日祥
说，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更反映出香港人权状况的恶劣，他们非常担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因为体制上的压迫，完全没有从事人权的可能性而选择离开香港。警察不当使用致命的武器打压公民社会的结社集会权，影响新闻媒体报道的权利和学术自由，不公平的审判。一旦公民社会萎缩，恐怕以上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因为他会失去监督政府的力量，导致港府在各方面的作为会越来越变本加厉。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黄松年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撤出香港影响深远，不单止人论和选举自由会持续恶化，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亦都会受到侵害。
新移民南亚裔的族裔 LGBT 的性少数，这一些弱势群体了，他们的享受的人权是比较小的。这一些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这些性少数，
这
些弱势群体享有的人权相对是较少的。公民社会组织一直为这些群体做倡导的工作，相信未来这些群体享有的权利保障会比现在更少。民主派不能参与选举之后， 保守的社会态度会更为主导港府的政策制定。美国之音曾就国际特赦的决定接触香港部分公民社会团体，但是这些团体都拒绝详细谈论。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这一点充分说明香港公民社会的处境有几咁艰难。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离开香港这个新闻呢，香港的很多公民组织啦的负责人呢，
郑宇石话，国际特赦组织离开香港的这个声明，香港很多公民组织的负责人都不愿意公开评论，因为他们本身亦都感受到压力。他们明白，如果自己走出来评论的话，所属组织亦都同样会感受到很大压力。但凭没有香港公民社会负责人出来评论这一点，就可以见到香港目前的情况。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追问对国际特赦撤出香港的看法。她说，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同组织和人士都以此为理由离开香港，但是无法证明这个是真正的理由。对于国际特赦离开香港，他无法评论。林郑月娥说，基本法列明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因此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担心在香港的合法运作。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在国安法之下当然需要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经纬，我哋会报道牛津专家发现亲中嘅社交媒体账号新冠虚假信息攻势，企图将新冠病毒嘅起源转嫁到美国龙虾身上。我哋会报道台湾陷入咗善民风暴。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澳门亲民主派嘅爱门日报突然间宣布停运，咁港澳嘅异议网媒生存空间亮起红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成立咗超过15年，喺澳门具有一定影响力嘅非建制网络媒体爱门日报，10月20号起停止运作。外界相信有关决定同民主派政治团体新澳门学社嘅议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有关。有熟悉爱门日报运作嘅人士咧，并不排除另有外情。爱门日报突然间销声匿迹，亦使到公众担心香港嘅异议网媒会步佢哋嘅后尘。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爱门日报停业嘅消息嚟得好突然。10月19日，爱门喺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前所未有嘅环境变迁、资源短缺，爱门社交平台由21日凌晨零时起停止运作。但系爱门并冇进一步解释环境变迁同埋资源短缺指嘅系乜嘢。上世纪60年代，澳门嘅左派组织趁住文化大革命喺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喺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同埋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2个多月的冲突事件先至画上句号。123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无论回归前后，亲北京媒体一直垄断当地的传媒行业。事实上，澳门的主流媒体长期受政府资助，无法独立监督政府。直到爱门日报等独立媒体出现，先至打破这个格局。 由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立，2005年11月创刊的《爱门日报》，名称来自澳门主要报纸《澳门日报》的谐音，最初是附属新澳门学社的宣传刊物，2010年独立出刊，其后更发展为网媒。在创办初期，爱门的内容以讽刺时弊为主，近年来就集中报道澳门主流媒体所忽略的政治事件，包括澳门六四烛光晚会和澳门民主派人士，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爱门日报前社长周庭希表示，爱门的主要运作开支和新澳门学社共享。他说，自从澳门选管会在7月裁定21名候选人，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立法会选举资格，爱门的运作就已经进入倒计时。
咁學社嘅主要經費來源乜嘢呢？就係、是、議員嘅薪金上繳同埋議員辦事處津貼。咁當你 DQ 咗之後，咁呢個議員冇咗薪金，亦都冇咗議員辦事處津貼嘅時候呢，咁等於就斷咗財路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就係、是、直接就令到係學社冇錢請人呢，咁所以呢外門停止運作呢係一個你由一 DQ 開始已經係可以預期嘅事㗎啦。
众筹是香港部分网媒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但是周庭希认为这个方法未必适用于挽救爱门日报。
虽然自从是反送中之后，已经香港的规模公民社会已经被人打到很紧要了，但始终香港都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些公民是愿意出钱去支持很多不同的 project， 和香港的人口达是澳门的10多倍，所以它是可以支援到很多这些这样的网媒，很多这些的 project。 但是澳门呢，第一就是个公民社会太弱，很多人都是不夠膽出聲，都是不夠膽公開給錢去支持這些網媒的 project， 因為就怕是惹事上身。因為澳門是得兩基本上兩大類的 employers， 第一個就是政府，第二個是賭場，大部分所謂的中產階級其實都走不出這個經濟圈的。
香港蘋果日報多名高層和編採人員早前因為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被捕，營運資金遭當局凍結。今年6月，蘋果以員工安全和人手考慮為由決定停刊。在澳門非建制派人士心目中，愛門的影響力足以同香港早前停刊的《蘋果日報》相提並論。雖然愛門停運在周庭希預料之中，但是10月20日負責人將網站和 Facebook 專頁一起屏蔽，將所有新聞資料非公開化，令他感到震驚。
蘋果是當時有超級大的壓力，但他們是沒有面對這個情況的，他們純粹就是沒有錢。據我所了解，就是沒有人叫他們去斬網站，沒有人叫他們斬一斬。你終止營運，其實你停止更新已經很夠了，但是當你斬了他的時候，第二天的人就很難又抄得回你這些歷史記錄。那個可能性呢，就是他們現在學會結束運作，就不想之前有任何的 material 想知道他們之後有麻煩，所以最乾淨的方法就是剷掉以前的東西，那就令到就沒有後顧之憂了，這樣我估計是這樣的原因。
10月22日，亦即是兩日之後，事情出現戲劇性發展。
他們就入面開了會，他們內部跟我透露的消息就是他們都是估不到是關閉了這個網站和 Facebook 之後有這麼大的反響。網站和 Facebook 呢，他們也都將會開放，無論香港澳門都是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即近十年有很多官方上的低調處理的一些事件，其實都是由愛門所揭發，或者由愛門所重點的報導。其實愛門是保存了很多不同的聲音，亦都是想對比官方的版本第二個論述的一個很大的載體來的。
愛門日報原副社長崔子超向美國之音說，不排除愛門停運有經濟以外的原因。
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他们去这样联系。我所知道澳门的
崔子超话，唔一定系官方渠道直接同《爱门日报》有联系。据佢了解， 澳门的民主派团体经常会有一些线，这些线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会到澳门和民主派接触。中国大陆当局是透过这些线去了解澳门民主派的动态，不排除有人透过这些线传达信息，亦即是说外门不能再搞下去了，要停运。崔子超强调这个只是他的推测，但是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他以前负责过外门的编采和营运，他知道是有这些渠道。当年崔子超带领外门日报进入网络时代，亦都见证了外门的全盛时期。停运前夕，外门 Facebook 专业的粉丝数接近12万人，超越主流的澳门日报。
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看新闻都是透过网络来看的，那些网络媒体他的那个
崔子超说，其实很多读者是透过网络来阅读澳门日报，网络媒体的传播率不会少得过主流的媒体，而且好像苹果日报等等的主流媒体被打压导致解散之后，很多他们的专业记者现在都是在网络媒体工作，所以网媒的新闻质量是一啲都唔会输蚀过传统嘅媒体。当然主流媒体无论規模定係资源都比独立嘅网络媒体係多好多。但係独立嘅网络媒体有更多嘅发挥空间，有自由去寫自己想寫嘅东西。喺网络世界係比较讲究互动性㗎。好似澳门日报虽然係小規模嘅独立网媒，但係佢嘅影响力可能比起电视台或者传统报纸要大好多。2014年，澳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高官保障制度法案，亦即是高官弥补法。法案容许行政长官和问责官员在卸任后取得多项现金补偿，行政长官任内会获得豁免刑事诉讼。这项法案引发澳门主权归还中国后最大型的抗争，有人发起游行和包围立法会，有数以千计澳门市民响应参与，最终澳门政府在压力下撤回法案。崔子超说，澳门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一向极少报道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当年反弥补事件震动澳门社会，外门的深入报道功不可没。
反弥补的这个社会运动的事件是一个转捩。
崔子超说，反弥补社会运动事件是一个转捩点，澳门政府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开始关注网媒的动态。澳门中联办曾经邀请当地主流媒体会面，敦促他们大力发展网络新媒体。外门日报在反弥补事件后开始受到官方的打压，而他本人在当年八月的一个民间公投的宣传活动当中被警察带走。崔子超担心外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港澳两地非建制网媒受到打压的序幕。
比如澳门来讲，在新闻局它是每个媒体但其实都需要登记的，但是它是
崔子超说，在澳门每个媒体都要向新闻局登记，但是到现在是没有网络媒体这一环的登记，只有报纸和电视台的登记。以后澳门又好，香港又好，可能会对媒体登记制度下重手，例如说网络媒体可能不获批准到某些场合采访，咁样系会影响到网媒获取新闻嘅途径，当局亦都可能由立法入手去限制网媒。将来网媒喺发布关于中共嘅负面新闻嗰阵，会唔会受到审查呢？澳门比较常见嘅系私下嘅打压，唔排除香港将来亦都会跟随呢一个方向。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向美国之音话：，基于历史背景，港澳两地政府对于非建制网媒的看法不尽相同。
澳门在60年代一二三事件之后，已经其实个民间社会已经全面向北京靠拢，见到是香港情况比澳门更加令人担心，是中央好像对澳门比较放心，以致你见到澳门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建制团体不需要太过着力用力去这样去找一些目标去打击。 咁反之，香港好似即係譬如由政府官員到到新建制嘅團體，都會嚇即係周圍去揾目標嘅咁樣。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喺施政報告提出，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打擊假新聞。林鄭月娥話：目前實體報章同埋媒體有本身嘅機制，但係就冇法例規管網上發布假消息。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法律打擊散播仇恨，佢認為社交媒體效力非常大，唔可以睇小。如果散播仇恨會出現極端恐怖主義，會令到社會安全響起警號。
咁但係睇落去咧，假新聞法同23條咧都應該係走唔甩，總會有一出現嘅。如果假新聞法就影響大啲咯。你嘅分析都近嘅，即係話網媒可能過往做新聞個方法啊，都比較可能 carefree 啲啊，或者佢哋核實嘅功夫啊，各樣嘢未必揸得咁準咧，就中招嘅機會大啲。
香港兩間非建制中文網媒近日先後被當局或者親北京人士點名批評，其中《眾新聞》一篇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拒絕保證《基本法》23條不以言入罪為題嘅報導，被保安局批評誤導市民。立場新聞日前披露，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出任特首期间兼任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但是利益申报就没有提及。其后梁振英批评立场别有用心，指责立场是美国代理人，要求立场公开和美国政府、政界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国书10月17日承认曾经学生时代担任过国民党惩治系统的线民，协助搜索政治犯和学运人士。王国书除了致歉之外，亦宣布立即退出民进党。这场民进党内的政治风暴再度引发各界对转型正义过程的议论。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主政之下的调查局在1980年代在全台湾布下的线民超过30,000人，试图组成一个滴水不漏的社会监控网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国书曾经是威权时代的线民，消息经传媒曝光之后引发台湾政坛热议。王国书本人在10月17日透过面书坦诚，他确曾被迫协助惩治单位政治征收他在大学时期认识的反对人士和学运分子。对于这一段的戒严时期的往事，他向当事人表达愧歉，并宣布三退，退出民进党和立院党团的运作，以及任期届满之后不会再寻求连任。他寫道：從政之後，我努力工作，致力推動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重建，算是對當時犯錯的內心救贖。王國書本人認錯之後，即時保持緘默。但是據聯合報報導，王國書監控的對象應該是台獨作家楊碧川。他曾經向懲治單位描繪楊碧川屋企裏面的格局，亦都收取過每個月高達上萬元新台幣約360美元的線民費。報道稱這樣令到學運人士非常不諒解，因為當年他們為理想苦撐，每個月知道不到新台幣5,000元。報道更加引述民進黨大佬李錦祥的質疑：王國書從政之前為何不及早坦白呢？為何仲令到大家繼續去栽培佢呢？不過，亦都有黨內人士肯定王國書勇於認錯。據風傳媒報導，民進黨立委蘇智勳表示，推動轉型正義嘅真諦唔係清算，而係喺歷史呢一本大書裏邊補上被胡起塗抹嘅黑暗篇章，讓大眾能夠讀到真實。他更加援引南非的實務經驗，呼籲各界用特赦換真相， 用真相換和解。對此黨內的政治風暴，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在10月20日的民進黨中常會做出回應，他說轉型正義真正的用意並非清算，更非鬥爭，而是讓威權統治機關所犯下的過錯可以被揭露，讓受害者可以清楚歷史的真相，讓社會在充分理解當年傷痛的歷史之後找到和解的可能，並且讓這個國家可以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往前走下去。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違法和不公義的行為加以平反的工作，包括還原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和彌補受害者等等。台灣的威權時期亦都稱作白色恐怖時期，開始於自1949年5月20日直到去1992年5月18日。在這段期間，當權者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除了頒發戒嚴令限制人民自由之外，亦都建立八大懲治系統，包括國家安全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防部保密局、調查局等等，仲部署先民對特定個人和群體進行嚴密的監控，來協助懲治單位掌握形勢。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委託台灣大學所做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報告》指出，調查局在1981年編印《報建工作手冊》，全國預定報建線民達到30,000名，其中有40%平均分布在各個行政村裏面，60%平均分布在社會各個階層，既廣且深。該報告稱，無論是遭到脅迫或者是被利誘成為線民，這些線民亦都分等級的，一般報建的線民每個月至少要聯絡調查局人員一次，重點報建者則每個月聯絡2次以上，而內線報建及偵破報建者則與調查局保持經常性的聯繫。除了一般報建未有固定的薪酬，其他的線民每個月能夠領取新台幣1,000元到20,000元不等的報酬。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作家陳方明曾經是國民黨線民的受害者。陳方明表示，1974年他赴美求學，求知欲強的他當年在校園圖書館讀了很多中國相關的書籍，包括《人民日報》，沒想到卻因此被線民盯上。有一次他打電話回去台灣，才知道調查局竟然登門找他的父母去盤查，引發父母擔憂。期間母親曾經前赴美國探望他，離去時在登機門前淚流滿面。陳方明回憶當年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他好像就要跟我诀别的样子，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就转头就走进去。哦，那时候我真的心好痛啊，看到母亲这样流泪啊。
他说他好像要跟我诀别的感觉，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转头就走入去登机门了。那个时候我好心痛，看到母亲这样流泪，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只是看下我想要看的书，好平凡的一件事，但是在國民黨的眼裡，我就是江洋大盜。陳方明說他成為黑名單人物，無端連累家人，至今仍然對父母心有虧欠。
他們確確實實是領教了整個戒嚴時代那一種痛苦，他的孩子在海外變成黑名單不能回來，這一點我一直還是對我父母有虧欠。
陳方明說他們父母親確確實實是領教了整個戒嚴時代的那種痛苦，他的小孩子在海外變成黑名單不能夠回來，這一點我一直還是對我父母有虧欠。性格強硬的陳方明為了反抗國民黨威權政府，就開始在海外主辦批判性的政治刊物，流亡18年之後才回到台灣。陳方明說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做到讓他自己和全民都可以自由發聲，講自己想講的話。因為民情不同，各國執行轉型正義的經驗都不同。以南非為例， 着重揭露真相寻求和解，而德国则是倾向追究加害者并予以审判和惩罚。台湾脱离威权时代已经有30年了，是从2016年才开展转型正义的工程。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佳和认为，加害者是一个多层次多意涵的概念，或许是道德上应该谴责的人，或许是法律上应当要追究的人，要怎样确切定义并不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过，比方说228事变、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
他说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了个比方话228事件、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到威权、到半威权、半开放，咁长的岁月，又经历了统治从高压到相对半开放，非常多复杂的时期。我们确实必须承认，我们在对于加害人的掌握和定义上是非常困难的。依法处置加害者和追求转型正义有五大常见的程序，分别是刑事追诉、特赦、成立真相委员会、补偿赔偿与人事清查。林佳和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不以刑法来到追诉加害者，即使他们经过判刑亦都会给予特赦。其中他说，人事清查是比较忠诚的做法，不查民营企业，仅是调查公营部门，好像是波兰与捷克就不容许威权统治的帮凶共犯留任公职。至于台湾，目前的重点工作仅有补偿赔偿。分析人士说，以台湾的政治氛围，转型正义容易陷入僵局。一来是追求正义的同时，如果祭出对加害者的惩处，很容易就被视为是政治斗争。二来，如果当权者呼吁受害者放低过去寻求和解，则会被苛责为粉饰太平。台湾各族群在威权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在互不理解之下，转型正义亦都难有共识。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黎家雄就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针对性太强，处理的对象明显就是国民党。由于国民党仍然和民进党存在竞争的关系，因此难脱政治斗争清算的联想，追求和解的高度亦都很难看得见。黎家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政治领导者各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个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
他说政治领导者各个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件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是一个最廉价的方式。黎家伟说，走过威权时期，台湾的政治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转型正义如果是追求促成，容易陷入仇恨与冤冤相报的循环，甚至另一个不正义。不过政大法学院的林佳和认为，台湾必然要追求转型正义，即使部分人士担心转型正义会加深分裂，但他认为不愿意面对转型正义反而才更加深分裂。林佳和说，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治精英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平反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要求力度，都是各个国家执行转型正义时最重要的关键。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前景，他略表悲观。他说，台湾社会必须先忍受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够再找到共识。林佳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台湾社会那种极度相怨，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义而勇敢的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像德国那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
他说台湾社会那种极度乡愿，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义而勇敢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好像德国这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要先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可言，那台湾社会连真相都不要。台湾在2016年规划成立促转会，这是一个规划机关针对各转型正义的议题， 例如台北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計劃，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議給行政院長，最後將執行工作移轉給國家。對此，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黎家維建議促轉會應該以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為典範。他說該委員會的主席是知名的陶陶主教，其名言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他呼籲作為規劃社會和解的促轉會應該向陶陶主教看齊，帶頭鼓勵寬恕與和解，否則如果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將不會具有說服力。黎家維認為台灣三十年之後才來推動轉型正義，多數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已經過世，而受恨情緒亦都已經不如當年那麼強烈，亦就是說當事人的後代子孫或許能夠持平地去看待當時的社會氛圍。曾經遭到黨國迫害的作家陳方明亦都同意消弭仇恨，追求和解。他對美國之音最後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轉型正義是你只要把歷史的真相公布就是一個轉型正義，可是你要做報復性的我是比較不主張這樣。
他說我覺得轉型正義是你只要將歷史真相公布就是一個轉型正義了，但是你要做報復性的轉型正義我是比較不主張的，這種報復你就永遠沒辦法了，你報復了他們，你又製造他們家庭不幸，我還是從人權的觀點來看他是迫害者，但是既然都已經戒嚴了，我們就來個和解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顧展龍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在世界衛生組織組建新的專家組重啟新冠病毒溯源調查之際，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在推特等西方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新一波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虛假訊息，幾百個親中帳號企圖將新冠病毒的源頭導向到美國龍蝦。牛津的團體亦發現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與中國有關的新冠病毒虛假訊息的傳播鏈。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九月中旬，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查納有一條推文，以及與這條推文不同尋常的互動，引起了牛津大學研究虛假信息的博士後研究員馬塞爾斯萊伯斯的注意。他過去18个月以來一直都追蹤著中國外交官和官方傳媒推特帳號的動態。查納有在推文中轉發題為重大線索，華南海鮮市場疫情前收到可疑美國海鮮的中文推文，暗示新冠病毒可能是來自從美國緬因州運送到去中國的冷凍龍蝦，但未有提供確實的證據。他用英文寫到經由冷凍的新冠重要疑犯確認 MU298 航班2019年11月運載美國緬因州的海鮮經由上海達到湖北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接住下來的幾個禮拜，搬運這一批海鮮的很多工人就感染了。萊斯伯斯是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的合作調查中進而發現，多達550多個推特帳號以英語、西班牙語、法語、波蘭語、韓語甚至是拉丁語等20多種的語言在度傳播和放大緊同樣的信息，而且信息發布的時間大多數集中在中國時間的朝頭早8点到11点之間，時間上明顯是非常可疑的。然後看看文字，可以發現同樣的表述被複製貼到去多個帳戶。斯萊伯斯對美國之音話，你看到這些行為模式與平台上的其他人非常不一樣，至少可以自信地認為這個其中一定有某些協調的行動。目前是牛津大學民主與技術項目研究員的斯萊伯斯說，這些推特帳號有些很明顯都是假帳號來的，都是剛剛註冊，推文內容只是涉及到新冠來自美國這些陰謀論，還有這些的帳號是被盜用之後用來傳播假消息，另有一些的是處於休眠狀態多年突然活躍起來開始 发新冠源自美国的龙虾的推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开始向北韩运送新冠病毒有关的医疗物资，虽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未有宣布他们严格的边境关闭政策有正式的改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开始通过中国的大连港向北韩的南浦港运输急救工具、药品以及是医疗物资。美国对这个新闻是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我们是继续支持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关键人道援助的国际努力。他特别指出，美国正在努力让联合国1718制裁委员会加快批准世界各地的组织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维生救援。1718制裁委员会负责监督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实施的制裁措施，包括考虑人道救援的例外案例。发言人普赖斯指出，我们的确支持缓解北韩人民苦难的努力，重要的是要同时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本身对北韩的人道局势负有主要责任，这个政权继续剥削自己的公民，侵犯他们的人权，并且挪用北韩人民的资源来建设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项目。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正确规划的实际方法，寻求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始严肃以及持续的外交，并且取得切实的进展，以提高美国同我们盟友以及我们部署的军队的安全。我们的目标继续是朝鲜半岛的彻底去核化，并且为实现这个目标继续准备，在未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行会谈。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已经在我们给予他们的信息当中就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行讨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对我们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响应。与此同时，普赖斯就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指出，现有的人道例外、豁免或者授权是首先确保我们不会去做任何会加剧北韩人民困苦的事情。他指出，即使我们同一个特定的政权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去全力降低民众的苦难。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